大家好，欢迎收听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ATA 这一季的 Podcast。 这一季的主题是 All Books in Taiwan Studies， 每一集我们会访问一位学者专家，请他们分享一部他觉得重要的台湾研究著作。我们希望每一集的 Podcast 可以是一个契机，让一本旧书得以再次被重访。今天加入一起主持的还有 Jessica。
谢谢以琳的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目前我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就读亚洲研究系，然后我是博士候选人。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亚洲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台湾研究中心的张颂胜教授。
对，那张老师今天选的书是Janet Farrow 教授编辑的，于1980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 那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集结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于1979年2月举办的 Symposium on Taiwan Fiction 中的文章。那我们也很期待张老师的分享。张老师，欢迎你来 NATA Podcast。
谢谢。
那首先我们想先请老师简短分享一下您的学思历程。就我们先前您在中研院的一个《机后流光》的 podcast 与汤书文的访谈中，分享了您大学时受到新批评文本细读的训练，并且经营在当时的台北的现代主义的文坛和文学当中。那留美时又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同时接受当时兴起的比较文学理论的洗礼。那毕业后又以这个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跟乡土文学论战作为第一本学术专书。我们很好奇说，在这三个阶段中，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老师进一步回顾，您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是台湾研究？那这些不同的学术传统又如何帮助您进行现代台湾文学的研究呢？
好，那就是我就你的题目哈，比较简短的说。那因为我教书教了很久了，所以我常常会你给我一个题目我就会发挥很多，所以如果我超过你们时间你就不要客气啊，就喊卡。对，那我要先说一下，我觉得你们有这样子一个这个介绍，是你们是说旧书还是老书？对，对，我觉得是非常好啊，因为我那个 Jessica 让我也听了你们前两次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样是一个小的这个研究领域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除了自己的专科之外，可能就很少机会知道这个领域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其他的这个 discipline 有什么新的书出来啊。那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说，我算是一个上个世代的学者了。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很多，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都还没有出生啊，大概是1970年中，对。所以我介绍的这本书，它其实是我的老师啊 ，Janet Farrow， 也是在 UT Austin。那我自己就说，你刚刚说好像你说我在经营在当时台北的现代主义文坛，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啊，我跟当时的这个台湾的文坛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不太去，就是那个时候的学生大学生其实很少去看当代的台湾的现代的就是文学写作的啊，所以我出国的时候，其实我想比较文学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领域啊，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文学刚刚介绍到台湾来啊，那我的老师辈像严元淑啊、朱立明啊、那个王文兴哈，他们都是第一批介绍比较文学来，所以说我也属于大致第一批哈，就是还有一些几位比我再早一点的到美国去研究比较文学的。但是我先到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但是我必须说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文学可能比较着重的还是现在所谓的欧美中心吧啊，就是美国啊，这个就是西方内部的一些比较，对于西方跟非西方的比较，我想是 非常非常起步啊，所以我就选了一些课呢，主要也就是英文系的课啊，就是甚至于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理论课哈，理论结构主义刚刚开始啊，被介绍进来，所以我其实对是觉得非常无所适从的啊，就是那时候有很多平行比较啊。就比方说陶潜跟 Wordsworth 来比一下啊，就是汤显祖啊跟就是什么 Shakespeare 来比一下，这样子的情况，我就觉得在那个知识的探索上，对我来说是真的是没有方向的啊。那我所以，我后来在德州大学比较文学啊，就是念博士班，那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巧合的，就是说有两位女教授哈，她们开始介绍最新的理论啊，就除了结构主义，也开始讲现象学啊，这个 speech act，或者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就是当时那时候已经还没有这个后结构主义出现，但是他们的一些概念已经开始。探索那些，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受鼓舞的。我们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所谓的 theory 在西方的人文界开始非常蓬勃的时候啊。所以同时很碰巧的，我比较文学的一位教授呢，叫我做一个报告啊，是关于刘若愚 James 刘的这个 the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那么是介绍古典的，所以我那时候。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对于中西，或者说甚至于说对于西方跟非西方的比较文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model 啊，因为就刘先生很博学嘛，所以说他其实是第一个，他就是把整个的古典，就是中国古典的传统的诗论做了一个梳理，是从头到尾的一个梳理。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回归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概念范畴吧，就是说，作品跟作者、跟这个世界、跟读者之间的关系啊，那个时候应该是 Adams 的一个理论的一个那个，他就在这本书中间讲，所以说，虽然我后来开始教书，到德州大学教书。等于是回到德州大学教书，的时候呢，我要开始写升等论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最认同的还是现代主义，跟我大学的时候一些老师就是那个时候启蒙我的一些美学的一些概念啊，所以我就决定要写这个台湾的现代主义啊。但是虽然就是我在就是说听起来好像我的博士是 Stanford 的一个就是古典诗的博士论文啊，可是，在方法学上，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首先，我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我们就是大家心里要有准备，就是那个时候不只是台湾文学不是一个次领域，也不是一个领域，当然啊，甚至于现代文学都是一个刚刚开始。被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就是我们要就回到就是战后到美国啊，其实古典文学、古典中国文学啊，才开始有一些比较这个成就比较高的研究。那么现代文学其实差不多就是等于是70年代才开始的啊，所以我在研究，我就说我想把台湾的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作家当做我的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我心里要我有要这个就是我所要用的概念框架呢，还是比较文学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影响研究，对不对？就是现代主义怎么样在20世纪的后半呢，在台湾文学的场域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但是我开始研究才发现，事实上，如果你是把西方的作为一个 model 来看台湾文学的话，那你会看到很多不就是就是不足的地方啊。那显然这不是我们就是要采取的角度啊。那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等于是他自己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我在写介绍这个比较 现在成为经典的一些像王文兴啊、白先勇啊、这个黄春明这些作家之前呢，我就会去看他们反映的是什么。啊，那就是50年代的啊，我就举出四个作家，朱西宁啊、齐君啊，还有，林海音啊等等啊。那然后呢，我也要知道他在这个本土的脉络中间产生了一些什么反应。那刚好当时呢，当时刚好是乡土文学论战呢才结束了不久啊，所以说我这是差不多八零年代末的时候写这篇论文。所以我其实对他的一个就是避免去脉络化的一个研究方式啊，而且要抓出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 terms 来看一个就是一个重新看这个台湾战后的一些文学。我想这个方法学上的启示呢，应该还是从刘若愚的那本很经典的书得来的。啊，那这样子大概是我要说的哦。你刚刚也问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说我什么时候才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从事？我们这个做当代研究的人，必须要非常警觉的是，即使是30、40年前的一些事情呢，它整个脉络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完全不能用现在的一些概念，框架去想那个时候的事情，对，因为你第一个要了解，就是中国研究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学界里面是非常小的啊，你用边缘也可以，但是我想学界并不用这种中心跟边缘的这么厉害的啊，就是这么。就是怎么用字面来表看哈，因为就是学术界呢，如果你就是知识界如果发展得很好的话，你其实是即使是边缘的学问，你也是把它当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从它的脉络来看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中国文学的研究呢，其实就是你不要想它跟国族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有什么直接的挂钩，它基本上就是包括了古典现代等等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开始做一个台湾文学，基本上等于是有一点就是等于是开了一个新的。次领域研究领域，而是它没有先例的。好，它的先例是什么呢？其实应该是夏志清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后面呢，就是附了一篇讲姜桂的《旋风》好像是在这中间还是在哪里，他提到一个台湾在60年以后有一个 Renaissance，有一个文艺复兴这个那个时候的年轻的一代开始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写文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一就是，然后刘少明呢写了在应该是在主流的亚洲研究的这个期刊里面发表了几篇关于就是有一篇陈寅恪吧，有一篇谁，就是这样三四篇文章。就是我们的 forerunner，就是我们的先驱了，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然后呢，可是我写这本书呢，其实也不是直接从这几篇文章跳过来的。所以你们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呢，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在1979年，在就是我们这里的德州大学 Austin 开的一个大会。好，那么那个大会呢？我想我知道你们，就是说下面的，因为你给我了看了你们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大概要问问这个会的这种就是这种就是怎么样就是它的因缘方面啊。事实上我想我去年在中研院一个会上，我也稍微说了一下，其实就是台湾文学的研究，在它不成为不被不不被他不被大家认可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学术范畴之前呢，应该就是这些重要的这个战后的一些作家在就是他们因缘际会在某些学校就是落脚了，于是呢就有这种很自然的这种发展方式吸引了 就是美国的师生或者是从台湾出来的师生来研究这个领域。那么杨牧在就是华盛顿大学，对不对？那白先勇在Santa Barbara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欧阳子呀。那欧阳子他不只是就是他不只是他写的那个王谢堂前的样子，对白先勇这个他，而且就是他跟白先勇是很好的朋友，所以白先勇常来访问他，所以说就变成说我们这边就自然的会吸引了一些，就是包括 Jennifer Rowe 那时候他是 Harvard Berkeley trained 的一个中国文学的教授，那么他就觉得说哦，这边我们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作家跟这个评论家欧阳子那时候我刚好在这边，那两年在这边的时候呢也还有一些别的同学，我们就一起读了一些台湾文学的作品，那么他就于是他就有了这个动机请了一些 grant 就在那个时候就在1979年，那时候我已经到 Stanford 去了，但是我特别飞回来，那时候焦雄平也在这边念书所以我们大概都是非常非常兴奋的看到我们非常平常非常仰慕的就是当时最有名的所有的跟这个台湾文学有关的人，包括就是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一些就是大家都有发表论文嘛就包括什么夏真清就是杨牧这个对反正就是包括殷章兰溪张系国刘晓明等等所以说那就是说我现在回想那就是一个盛世对啊，是一个作家跟当时就是几乎是大部分在美国的跟这个研究台湾文学就是有关的人可能都去了包括那个葛浩文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翻译这样子。对，
非常谢谢老师，就是很精彩的回顾跟分享。那其实老师刚刚有 cover 到一部分我们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老师刚刚已经有聊到这本选集所诞生的背景然后以及他对您就是学术生涯所带来很关键的影响。那就是据我所知，就是老师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您曾经亲身参与这个研讨会。那当时在研讨会上，是不是有让老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交流，或是一些对谈这样子？
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就不是一个非常好像正规的说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台湾研究这个领域就是学术的这个建构的历史有关系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是冷战中间就是冷战还有十一二年才会结束那么台湾呢还在戒严就是说就是你想79年嘛但是还是非常严峻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就会有人比方说张系国呢他就会说好现在你们把录音机关掉就 off record 所以大家就很兴奋就看他要讲什么那有时候讲就忘了把这个录音机turn on back 那个对他讲的我自己的最记得的一点就是说他就是讲陈映真他说其实陈映真在这个就是说陈映真其实就马上要到那个Iowa 去了，但是刚好就被那个像这些就是在当时还是认为是一些是一些非常就是不能在录音就是不能公开说的一些事情。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张系国也提到就是说你知道张爱玲还有一篇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小说，这个小说是多么的有意思等等等等。后来那篇小说呢就是色戒的原版的小说，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这篇小说。我想那个他这样介绍给大家，因为那时候殷章兰溪这些大家就很多人都在嘛，我想可能也跟后来他吸引李安的注意拍成电影是有关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趣事对啊。
哇，非常谢谢老师就是分享这个 anecdote 就是非常的精彩。然后接下来就是以琳是不是想要问看看就是这本选集的 reception
对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谈谈就是这本选集在出版的时候在英语学界的定位跟接受的状况，然后有没有什么 引发的讨论是让您印象深刻的？或者，因为这本书里面，它其实讨论了很多，就是台湾现代主义作家陈映真、白先勇，等等等这样。那书中所收录跟讨论的作家有没有，就是就您所知，有没有对这本书提过任何的回应或是反馈这样子？
其实我可能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要设身处地啊，就是回到那个1980年初的那个状态啊，1970年末大概状态。你要记得这个时候呢，白先勇还没有写啊，白先勇的《孽子》还没有出版啊，那王文兴的《被害的人》也还没有出版，然后这个陈映真的这《华盛顿大楼》系列也还没有出版。好，所以说就说而且。所谓的，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他，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巅峰吧。好，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夏志清有一篇文章讲旋风，还是很早很早的，对不对？1950年的文章。然后那个虽然就是刘少明的几篇就是论文呢提到一些像陈寅恪这些当代的一些作家，可是，在整个的美国的就说美国的研究中文的学界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作品，没有什么论文的所以这样一下集结了一个就是等于是很全面的 cover 了。所以在当时，我觉得都是一个奇迹啊！你要想那时候的状态，那时候，对，那时候没有人把这些作家当做一个研究对象，英语的甚至是中文的都不是很多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那么我想如果说就是比较广义的来说，它的定位的话，那它就是第一本专书。啊，而且呢是质量很高的一些评论啊，而且讲的是一些质量非常高的一些作品，那这样的一个被大家惊艳的一个事实呢，我想后来大概就是后来的人就不会知道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我把这本书再提出来的一个目的。那么我自己当然比较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的层面，就是我就是这次建议了以后，我也很久没有去看这本书了。那我就翻了一下看他的 introduction，我才更加的意识到，其实当我一直都知道，我更加的意识到，虽然这个 Jennifer Roe 写的这个 intro 是非常简短的，可是中间的提出的一些方向。或者关注，其实都是我去写我自己在80年末的时候，就是差不多7、8年以后，我开始写我这个现代主义这本书的一个起点啊。当然，我现在不能够就是进入它的细节，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就更加的意识到，哦，原来学术传承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真实啊。这就是我后来大概有的时候都自己觉得哦，这是我当时想到的哈，我大概给自己too much credit，就其实我是从我的前一辈就是包括那个时候就是刘凡讲的一些刘少明等等他们的一些问题意识出发想去解决他们的问解决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而且呢，也去补足也从这个从其他的理论框架呢，去给他一个，因为当时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80年整个就是应该是法兰克福的这个批判理论所以说我用Frederic Jameson 跟后来的Raymond Williams 他们的理的就是他们的理论架构来去看他们提出的一些纯粹是非常就是当代人的而且这些人当然都是不是作家就是很好的学者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必须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我必须把我自己的 写书的一些得到的一些就是就是的基础哈，再一次就是说归功于他们哈，这样子。所以说这本书对我大概是应该是这样的。至于说就说你讲这个接受哈，我想现在即使是现在，我想你如果说是英语学界，我认为说如果你。我不知道你确实是想是心里想的想象的英语学界是谁啊？对，是其他念就是英文系的人吗？还是对我觉得英文系的人基本上是不知道的，不没有觉察到有这样一本书出现的。对对对，但是。作为就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这种就是广义的中国文学的，就不管它是古典那个的话，我想，我刚在这个访问之前，我也提到我，3年以前的在法国，就是有一个法国的教授，办的也是文学会嘛，当时这个 panel 上有一个意大利的教授哈，那他就谈起来在意大利台湾文学的就是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他就提到这本书啊，我就对对对，我所以说我觉得他的定位，你大概是就是说不是立即的啊，当学术常常都是这样的，都是很长久的啊，然后你要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回看你才知道他的影响。好，那我也想顺便就提一下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从事台湾文学研究？我刚刚特别强调，就是那个领域还不存在啊，所以等到我的书出了以后，其实有两个事件让我感觉比较深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个 Far Economic 就 economist far eastern econ 就是这样的一个杂志的记者忽然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说，哦，你写了一本关于台湾的书啊，这个我们从前都没有看到，那么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1949年之前台湾的文学是什么状况呢？我就呆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连奈何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而且不是我。我不是单独的一个 case，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 incident。第二个 incident 就是 Edward Gunn 在一个就是美国的，就是介绍，这些就是各个学术领域的一个叫 library 出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他说，哦，我们就可以，他也提到一些零星的论文，也可以说，他就提到我这本书，他说我们可暂且就把这本书当做台湾的一个文学史吧。好，那当时我一开始是非常觉得非常 flattered，但是后来我想，就是等到我接到这个记者的电话以后，我就想说，哦，原来我写的只是这一段的历史嘛，对不对呀？那所以，所以我下一个事件就是我1994年嘛，那个廖秉惠老师请我到清华的去客座，那我就碰到，就是我想我在很多地方也说过，就是陈万义老师他们办的一个，就是奈何和他同时代的作家这个，那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悟到说，如果我想用这个刘若愚的这种方法学的一个逻辑，根据这个逻辑，我要把这个台湾的不管是当代的现代文学也好，乡土文学运动也好，放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脉络里面。哈，有它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一个完整性的话，那我必须要把它往前延伸到日据时代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也写了几篇关于日据时代末期的文章，当然也是从我的对现代主义的兴趣出发，而且呢，后来也跟西密跟范明如一起编了一个这个汇编啊，就是。Columbia 就是台湾文学的这个叫什么Sourcebook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想我到了2014年出了这个的就是跟大家合编的这个 Columbia Sourcebook of Literary Taiwan，我才觉得我对就是我可以就是比较就是比较认知到它是一个。就是台湾文学研究成为一个，就是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领域， 这样子啊，就是我是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对、
yeah、哇，谢谢老师分享这一段故事。刚刚那个提到那个记者问你，就是1949年台湾文学是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个好像刘少明他们在80年代的时候又出了一本小说集叫《Unbroken Chain》，然后是从1926年开始收录台湾文学，这样、嗯、感觉也是延续着就是这个论文集，然后开始在比较有系统的在做台湾文学的音译的工作这样子。
对，我来插一句嘴，就是说事实上那个时候是有一两位、美国学者，他是做过台湾就是日治时代的那个研究啊，但是他因为你没有这个领域出现，而且他还有一本书叫 Born from the Same Roots， right， 就是把就比较大概有一点左翼或者是就是台湾的跟那个中国大陆的就选成一个，就是零星的是有一些努力哈，但是你就是知道这个 institution 是多么的重要啊，你没有这个 institution 啊，没有这个 feel， 大家不 recognize 你这是一个 feel 的时候，你即使是有一些零星的作品啊论文出现，即使本身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就很容易被遗忘。对，
嗯，
所以我就是当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台湾文学成为研究，成为看起来这样一个领域，绝对不是这个就 Janet 这本书或者我的两本书或者这个 source book 才可以撑得住的哈。就当然是台湾在解严以后整个的一个就是台湾文学的当然是一个 delay 的，对不对？ You know， 这个是本来就是法国文学应该在法国被研究，加拿大文学在加拿大被研究，在台湾文学呢就是因为战后的这一段这个比较特殊的历史，对不对？戒严时间，所以他一直到就是他等于是延迟了30-40年到了就是90年代才开始非常就是等于非常大家都有，我记得我自己相当程度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等于是就是把台湾所生产的文学呢看作一个完整的谱系来看，这样子的运动啊，我想当然到后来有一个政治的层面啊，对不对？就是台湾文化民主主义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我要把它分开，对不对？你把文学当做一个文学自己的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或者是一个研究领域来说，我觉得90年代是很蓬勃的，而且很迅速的这样的成型。等到它成型以后，到了2001年我想第一次在成功大学成立这个文学系所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去了哈，然后就跟1994年那个赖和那个会长，就是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哈。从此之后呢，它就正式的成为一个台湾学术学院里面的一个建制的一个东西哈。那一直到这个之后，大家才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要等有了这个category 啊，有了这个范畴之后呢，才会从他的一个所界定的一个边界来整理过去的研究， right？ 到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看一个学术发展史，可能就是在时间上要一直牢记的，就是说它是一直与时俱进的啊。那你现在再看，尤其是在这个变动很大的一个东亚的现代历史中，那么你就是不能把现在的作为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的一些概念或理解，尤其是分类跟范畴的一些认知，把它投射到20年以前或30年前这个可能是我觉得这本书我再提出这本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来的就是一个教训吧哈的。
非常谢谢老师，就是对于台湾文学它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它经历的所谓的转向跟典范转移，以及就是老师对于这个建制化跟这个学术发展史的历史做了非常详尽的梳理。那其实我们就是非常开心老师为我们推荐了这一本论文集，因为我觉得 我跟以琳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有一种好像穿越了时光隧道，重返了一个历史现场的感受，就是以及老师刚刚一直一再的提醒我们的这个对于当时的语境，当时的脉络，就是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就是有这样的觉察。那就是我跟以琳这边就会很好奇说，诶，老师，我们今天在2026年就是重新去读这本论文集，那我们就是怎么去理解就是当时的那个比如说1970年代的当时的可能国族认同的焦虑，以及就是这个论文集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台湾文学然后跟现当代中国文学以及汉学之间比较错综复杂的关系。
哎，这个题目有点太大了，因为你就回到我刚刚就说，那你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梳理，而且你要尝试超越一些，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还认为是中年或年轻的作家，就是我刚刚也讲了，在他几乎是在他最重要的最成熟的作品哈，像聂子啊、被害的人啊，就是对，或杨幂的杨牧的一些，就都还没有写成的这段时间哈。所以说你提到这个国族认同是完全是在一个另外一个脉络上下去说的，所以说我想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去处理这个问题哈。我反而是想把它拉回到比较学术的一个角度来说哈。我相信我那时候介绍这本书，我就想 Jessica 一定会感觉就是很深刻啊，他去看这本书，就是说就光从我们作为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就是扎扎实实的知道台湾文学啊，这是一个研究领域啊。那么在美国呢，就是说为什么他在美国出等于是开始发展他的第一个阶段啊，甚至于第二个阶段，就比方说出专书啊，就是说不管是 Janelle 的一个论文集或者是我的专书，这是专书出了几本，都是对一个领域的一个界定的一个等于是里程碑吧哈。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不是在台湾呢？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状态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刚刚要特别讲，就是说即使在90年代，就是几年后的那一段时间，你还是不能说台湾文学是一个领域的 ，right？ 是要经过了就是很多人的就是说努力磨合等等等等哈，到了2000年以后你才比较确定这是一个领域哈。所以，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另外一方面呢，在历史往前进的时候，知识的历史知识史也在发展啊，所以我其实想偏到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有心，我知道人很少啊，人数很好少，就还有兴趣做台湾文学或者文学电影或跟这种艺术文化有关的学者来说，就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这也是我前几年在台湾做那个比较文学的一个主题演讲时候提到，就是有一个典范的更替。那这个很大的典范更替呢，不光是发生在台湾，而且是中国，而它是发生在整个的以西方引导的这个人文研究的人文研究的这个知识领域里面啊，就是在冷战结束啊，就是19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之交，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典范的更替哈。那在这之后呢，就有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比方说多元文化啦，这等等哈，这个我想我不会说你们就比较熟了，但是大家比较不熟的或者就是不太去关注的是在这之前呢。那这之前啊，就是大家常常就说简单的说就是新批评，其实新批评就是拿它来概括所有的这个文学研究的这个，其实也有一点不合适哈。我在最近哈有机会在台湾就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做 我顺便讲一句，就是九零年之后，我在台湾接触了解严后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终身喧哗的吧，这样的一个文学研究的状态。我其实最后就是找到像 Pierre Bourdieu 的一些就是研究的框架，我觉得是最能够很公允的，而且很就是来研究一个比较在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个文学史现象。好，那最近上个月到台湾，就跟他的一个学生哈，叫应该是 Gisette Sapir，就在谈的时候，我就更加的感觉到说这个就是说这个 paradigm shift 让我们就是充分影响了我们学者的关注，以及他们要追求的一些知识的一些成果哈。比方说，你如果看这本书，那么前面概论的三篇文章呢，都是他们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李欧凡说，就是现代主义跟浪漫主义的分别。然后第二篇呢，就是在讲 realisms 的分别，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个细节，但是我们就看看现在，如果我们再出这样一个论集，你觉得还会讨论这些议题吗？绝对不会。好，那么现在一定是有 gender，一定有这个就是indigenous studies 就一定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的一个表征哈，所以说对于研究文学这些的人，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对照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最近当然就是我刚刚讲了，跟 Superior 谈了以后，我后来就忽然觉得我们要用一个稍微更宽一点的一个范畴来去说，在这个1980到90这样的一个典范更替之前，我们怎么样去概括它的一个文学的一个orientation 或者是研究的方向哈？那么我觉得可能会用一个稍微广一点的词来说，它是重形式的，它是重语言作为媒介的哈。我们现在大概都会就是学文学的，可能都会 recall，你如果在西方念理论，他们一定会从当代理论、现代当现代理论、现当代理论，你都会从这个 dissociate 的 the course of linguistics，或者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重视形式啊，就是或者是Russian formalism，就是重视形式作重视语言作为媒介的一个 aesthetic regime，应该是。在这个80-90之交之前，最 dominant 最主导的一个就是研究文学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就说如果用这个出发点去看，不只是台湾研究甚至是很多关于世界文学研究等等我想都会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是觉得这可能是 specifically 对这个学，就是文学或者这个跟文学比较相近的一些文化产物文化产品比较有用的一个方向呀。
对，谢谢老师的这个提醒。那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的确也感受到就是某一种典范的差别，这样就是当然这不当然这个观察不是说是因为我可能不是学文学出身，所以对这个从形式到关注于更多关于 identity 的 paradigm 可能不太一样，但我读这本书最大概的感受是，譬如说我以前读乡土文学或者读人家对于乡土文学讨论的论战的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不会那么感觉到说这是一个非常立即跟有点切身的一个议题。就是如果是读这本书，特别是夏志清的结论，或者是那个感受特别强，就是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或者才刚正在发生的一个问题，但他们必须要回应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之前其实没有特别意识到跟想过的这样。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研究案例，跟我们怎么思考写文学史，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个案吧。对我自己的读完的感觉是，读了几篇的感觉是这样子，这样。
也很感谢，就是老师刚刚其实就是已经帮我们勾勒出，就是这本书它，可以看作是某一种 microcosm 嘛，让我们看到，诶，可能在1890年代之前
是的，
的文学研究，它所关注的，往往是可能文学装置，然后以及就是比如说里面，不管是针对王贞和的，就是他的心事跟他的痛，然后或者是。有很多就是可能像老师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 Russian formalism 跟就是可能结构主义的这个分析，然后就是已经有一点久没有看到，哇，这么就是走得这么进去的，就是很针对就是文学形式上的
就是
分
不
析。
只是你看 what's present，你也要看 what's absent，right？
对对。
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就是在重复说，比方说我就用吴家荣就是前几年出的一本叫做他说他好像写 remapping contested sinosphere，其实他那本呢就是包括了很多都是每一章都是用文学来做例子的。好，所以说跟这本书呢，虽然名字上有点就是看不出来，但是跟这本书有一点有某种先世的相像，虽然是一个人写的，对啊，吴家荣，但是他的每一篇的着重点就跟这个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他就会去说一些，就是比方说就是 indigenous study 是怎么样的gender 方面的 identity politics 的multiculturalism 的，就是这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知道他这个，这就是我所谓的 paradigm shift，他对你的这种去关注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的主题去做什么样的论述的影响大得不得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如果说，就是做台湾文学研究出这样一本书的话，那么跟这本书在方法学上应该是非常好的展示了出了这个在差不多30年前这样的一个典范的转换。
对，而且老师刚刚除了在替我们勾勒出，就是。台湾文学，它作为一个 field，它本身的典范转移之外，老师其实也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史前史的这个面向。然后我也刚好想到，就是这几天因为了就是准备这个访谈，然后我也刚好读到了一篇是应凤凰老师他在90年代末1997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叫《台湾文学研究在美国》，就其实好像也某种程度呼应了老师刚刚就是在讨论的这个台湾文学它逐步建制化的这个历史
对
进
呀，
程。
对呀，你
对，
知道，应凤凰也是我们这边毕
对
业的，
对。
所以那时候应凤凰来说，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 blessing 吧，因为他对那个台湾就是50、60年代的政治中心熟得不得了他自己就有一个收藏把这很多书，所以每一次我跟他谈呢，我就发现他给我了很多很多材料，那我就去用一些，就是刺激我去用一些当时的理论去分析这个所以我们两个真是谈的就是不亦乐乎哈，我就这也是我常常讲的话，就是他女儿跟我儿子就差1岁哈，但他们两个一看我们上了电话，他们就觉得今天晚饭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得到了，
对，那很谢谢老师，就是为我们非常细致的分析了，就是这本选集诞生的背景，然后它的历史脉络，以及它跟可能台湾文学领域就是这个之间的一些关联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也想请老师聊聊，就是您对北美台湾研究以及 NASA 的一些观察跟展望。
就要我
对，
来回
就
答
是
，OK，
哦，就是哦，老师跟这本选集的，就是 editor Jeanette Forro 老师，都可以算是就是在美国中西部很早开始去做台湾文学研究的 pioneers。那老师就是长期在 UT 就是教台湾文学跟电影，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老师在教学现场上的一些第一手的观察？
哦，其实你那时候有把这个题目给我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可能这个有一点跟现实有点偏差，哈哈，对。第一个就是那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台湾文学根本就是一个 刚刚才开始有一个种子啊，在70、80年代啊，所以说，而且就是教学，就是你讲是美国中西部，第一个我们这边西南部哈，中西部其实是像 Wisconsin、Minnesota 那些 Illinois 或者是就是Indiana 这些，他们其实都是东亚研究发展比较早的，历史比较早的，那我们是比他们晚很多的，对啊，所以说就根本就。好像我也不觉得很合适用这个什么美国的去分这样，这可能也是有相当道理啊，因为东岸西岸啊，然后中西部等等是有这个发展的，但是台湾文学，我必须说可能还没有进入这个regular 的课程哈。其实我知道像汤树文做这个这个会长的时候，2018年在这边开会的时候，好像你们有做一个对这个在美国教用台湾啊以台湾为对象的教学的一个收集课程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做
那
啊？
个以琳，你
有，
知道
我
给
们
我
还有在继续做，就是那个 syllabus project。
？OK，这个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啊！我自己也很希望，就是应该就是用心一点去看一下。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好奇，我非常好奇说，在整个美国，甚至于你都可以把欧洲包括进来，就是以台湾文学作为一门课的。材料的课程呢，有多少啊？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少啊，非常非常少。对，就是连我们这边，就是等于我有好多，就是我到现在有相当多的研究生、博士生，包括 Jessica，包括汤淑文等等啊，我们都没有这么多年。你以为我们教了多少？就是这个假设说。Jennifer，我根本没有机会教所谓的台湾文学，对不对？只是在这个有些中国文学课中间加上几个台湾的小说，对不对？那么我呢，就是你看我自己写书啊，都是我这几十年来，我只教过一次研究生的课，是关于台湾文学，是 focus 台湾文学的一次 undergrad 的课，就是只有一次啊，这么多年。啊，那还是我们拿到教育部的那个 grant 的时候，我就是大概已经20年前了。对，那我对，所以说我认为把台湾文学作为一个subject 来教，在这个时代，我想不能够太乐观的。有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有关，我会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上个礼，就是可能一个月之内吧，UT。才把他的法文系、德文系、斯拉夫语系就是等于合并成为欧洲研究跟欧亚研究，这就表示文学，而且我们系里已经很久都不再顾，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就是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 opening，我们会去先顾 media study，而不是顾文学的。Right，就表示文学作为一个范畴，或者一个它其实是要正在被重新界定的过程中间，不要讲是一个 AI 了，连这个就是 Internet literature 出来以后，都把它的生产流通跟接受的模式做了非常大幅的改变啊。那么AI 出来以后呢，大家最热门的一个题目是研究 authorship 啊，就是说。像这样子一个状况下，我可以预期的就是文学在这个人文 humanity 研究中间，它的这个 share 会越来越缩小啊。所以，那么台湾文学甚至于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本来就是建制的这种规模中间就是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能够继续被当做这个一门课来看，我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呀。那我觉得可能更有关的，就是说更重要的、更可能更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培养出更多像 Jessica 像这些，是本身是以台湾文学作为你研究的这就是研究对象的这样的一个，PhD，然后出去教学，只有在这样状况下，他们才可以自己选择说，我来教一个台湾文学。对，我想这个是 呀，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所以我就说非常向上个人，因为美国的学界哈，尤其是美国应该有比较大的弹性。如果我雇了一个you know, 比方说 Jessica 来雇到一个学校来教文学， 那你可能是要教，可能要教一些电影的东西，可能教什么什么的，但是你也有自由选择说 你可以教一个你喜欢的啊，就是你擅长的，你对你有的，就是说可能是台湾文学，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你让就是一个东亚系说哦，我要招一个人来教台湾文学，我这样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就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啊，就是说对对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我自己呢，就是因为个人的状态，我其实是这些年来我是发展了一个课，我是用原文啊跟翻译，就是等于有点bilingual的来教台湾文学，但是我也不是教台湾文学，而是我是把它放在一个系列里面啊。我这个系列呢是最主要对我们的 major 跟其他的有些华裔学生啊，程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就是去用原文看文学，看这个华文中文写的文学作品哈。那么我就三个学期，我一个学期是教就是民国时代的54以后到49年啊，从鲁迅到张爱玲。那第二个我是教当代的中国大陆啊，从阿城到 you know 北京折叠。那么台湾呢，我就从就是15年，就是1950年一直教到现在。对，但是我非常相信如果我退休的话，我们学校不会说哦，有没有人可以来接我这门课来作为他雇新的就是教授的基础，我觉得是不会的呀。所以说是要看个人，所以我们最基本的我们是要培养像这个以琳，像这个 Jessica 这样，就说本身的研究中间呢台湾的成分就相当高，然后你去就是开始教书的时候，你会比较自然的去发展一门关于台湾的课，这样。
那就谢谢老师的这个分享。那也许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回到 NASA 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2009年跟2018年在 UT Austin 我们举办过 NASA 年会，然后老师在开始录之前跟我们分享说，老师你参加过6次还是7次的那个 NASA 的会议这样，所以我们有点好奇，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对 NASA 的观察或者是一些期许跟想象。
首先啊，你们就是都太年轻了，你们都不知道1998年我们这里就开了一次 NASA 的会
OK，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跟林佳龙聊了一下，林佳龙也来参加着，我那时候我印象他是会长，结果后来我还去问了一下 ChatGPT 说不对，那个林佳龙是1995年在 Yale 的时候是会长啊，那1998年了，说他就是来参加嘛，对，那时候会长是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非常早，1998年，对啊，1998年第一次，然后2009还是2008，对不对？第二次，然后2018是第三次，所以我就开玩笑，上次我就说我们每10年开一次，对啊，所以对对对，然后我后来就是除了这三次之外呢，我还有参加的就是一次在 UC Berkeley 的一次在DC 的，一次应该是就是纽约那一次嘛，可能中间还有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对，那我是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感谢这种历届的这种就是就花费了就是很无私的发挥了，因为这些办这些会的同学呢，很多都是在写论文或刚刚写论文或者早期，就是都是最忙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牺牲奉献花了那么多时间办这个会，让它延续，我觉得太重要了。对啊，我觉得他对于美国能够有这个台湾研究这样子比较相对蓬勃的发展，跟欧洲或者就是澳洲等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会的贡献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可磨灭的一些贡献哈。对，所以我非常觉得能够继续下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呀。那我唯一的可能就是说，每次我就希望我们的人文的这研究生呢能够 第一个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生参与的，就是来研究文学人文啊，电影等等啊，媒体等等哈，然后他们能够更踊跃的参加这个会，就让这个这个关于人文的这个 panel 能够增加一点。因为我的印象就是从比较早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比较 dominant 呀，这个人文是相对的是少的呀，这是可能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对，
这几年感觉台文的，因为台文所的建制有点回到刚刚的话题，所以其实台文所的来参加人或投稿人蛮多的，也越来越至少在收稿的时候看到越来越多电影跟文学的文章这样。 对， 对，
所以就是回到原来的，就是这个 institu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对，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台湾的这个，而且我也觉得像我自己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整体的回顾的话，虽然我当初就是为什么会写台湾文学，就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学界的一些对理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等等等等，但是我等到就是90年在台湾参与了这些就是文学台湾文学研究活动以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对台湾的研究什么的还是要在台湾本地发生啊，然后呢他会就是你不必担心他一定会影响到美国的一些，因为他就有更多的成果啊，他有更多的这个研究者啊，能够让这个美国跟国外的一些这个台湾文学的研究，如果说你只是把眼睛看到就是说哦美国学生会有什么反应或什么，那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本末倒置啊，就是应该这个理论啊，或者是让台湾的文学的研究方面能够很就是很按部就班的在理论的层次上一直在往前进啊，这样子的话才会，就是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最近会比较关注这个跟这个 world literature 就是世界文学论述要有一个对话啊，我就认为说介绍台湾的文学作品到国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没错。但是从我们在学界里面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你能够参与就是对，就是比较说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的就是批评论述能够把台湾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作为一个就是一般理论的一个就是一个 case study 一个案例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是最有效的就是来增加我们的就是知名度也好，这个地位也好，或者是被承认的这种可能性这样子。
的确就是发展知识的深度可能是一个
是的
大外宣最有效的手段，如果讲的比较通俗一点的话，
比较长期的，对不对呀？ Yeah， 你庄子得到这个奖，就大家都知道了。你出一本书，可能你就写了20年，对，可能就在还要再20年或者是40年，像这本书才被重新又被看改阅读哈，这样子对呀、啊，是时间比较长，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周期嘛呀。Yeah。所以念学术研究的人就是要有很大的耐心。
对，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老师，就是花这么长时间跟我们分享这本书，还有分享就是老师对于台湾研究的建制的一些观察这样子。那也谢谢 Jessica 跟我一起主持这一集这样。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